准备了一些分享的资料，大家好，我是加美丽。我在分享之前呢，容许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主耶稣基督圣灵保师，感谢你带领孩子在贝尔西这个清晨的祷告平台有个简短的分享，愿你带领孩子，使孩子的分享能够摸着你的心。主，愿你来在我们中间工作，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分享的以及我们聆听的彼此交流的都同感异灵，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大家可以听到吗？我的声音清楚吗？
可以，谢谢。
好的。大家好，我是加百列。我相信经常在我们平台上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的同工都对我是熟悉的。那今天呢，我会讲多一点点我自己的事工。那我的今天的分享呢，会有以下这些部分，包括我的简单的背景，我信主的一些历程，我的呼召，还有在跨文化这个领域里面所做的一些工作，在合场里面的挑战，目前的和未来的服事方向，以及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代祷的。那我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就从两个部分来介绍吧。我是一个部分是我的这个事工的这个身份，另一部分呢是我的社会身份。那我想这两部分本来是不可分割的，那我们就为了方便的缘故先将它们分开。那我的名字是何运琪，广东人。我是在2003年的时候在香港受洗的，就是我是2007年开始服事的，先后我是在我们国内叫三自教会哈，就是政府去预备的这个教会哈，在广州市的基督教东山堂去服事，先后在青少年主日学还有诗班。2012年呢，我开始在香港的伯特利神学院，也叫伯特利哈，和突破青年施工机构合办的这个青少年施工师的神学培训的课程里面学习。2014年呢，我开始成立了社区剧团，并且开始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在公益机构里面服事。2015年到2016年呢，我也开始为这个青少年的事工的这些同工做培训，像香港的毕业生基督徒团契，他们在国内同工学校，也为他们做过2年的培训。这是我的这个服事的一些简单的经历啊。在我的社会身份方面呢，我有主要是在新闻的领域里面，有15年的新闻工作的经验，以及是10多年的社区戏剧和戏剧培训的这个经历。2018年开始呢，我就成立了一个公司来去做戏剧培训和戏剧演出。2019年我就从当时我的工作的单位杂志社辞职了，专职来做这个戏剧疗愈培训演出的这个事情。疫情之前呢，投资和制作了3部舞台剧，第4部完成了一半。那也是这个公司呢，让我进入一个负债累累的一个状况。我今天为什么要去分享这一个负债的部分呢？因为这个施工让我不但是负债，而且陷入了很多的困难当中。但是呢，这是一段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经历。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以后我会多讲一点。它也是我在属灵上面进入一个更深的一个敬拜的一个起点。我在这里呢分享一段话，就是马太福音的7章24到27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这是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就见证了这4句话，这4句话每一个字好像都是我的人生经历一样。 哦，所以我想如果是要做见证分享的话，就是几天几夜都讲不完，但是啊，我想神会开这些的道路。嗯，那再分享一节经文是关于我的背景。在诗篇139篇14到16节讲到，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句话呢，我第一次领受是在2012年。在十多年之后，我在被这段经文打动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在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复杂的这些的感情，有感恩，也有这个这个就是被神的那个话语的这种宏大所触摸。我知道很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感谢神。那我的经历是非常简单的。我在什么时候信主呢？2003年。当时的我呢是一个非常追求就是优秀的一个人，因为我从小读书就很好，所以我读的大学也很好，我中学也很好，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考到了香港，在那里读研究生。那时候呢就发现突然间就是人生非常的迷茫，因为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在传道书里面的这一句话，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觉得我和我当时的群体都是这种追求快跑、力战、智慧、明哲、灵巧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人群。那我在这样的人群当中，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如果从这个信仰上来讲，我应该是一个法利赛人，就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是要求是非常的高。那用我的例子可以说明，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可以被改变的。我呼召的经历，那么在2012年开始，2012年到2014年呢，我是在这个突破青年事工这个以及这伯特利神学院呢他们合办的这个青少年事工师课程里面培训。在那个时候呢，我的老师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他们是前辈啊，就是做青年领袖营啊，海内外啊，还有文学艺术，还有工作坊心理这方面的这些元老级的这些神学的老师啊，还有这个做培训的老师。那有一天呢，我是在这个突破青年村，它是在香港沙田这里在海边，在那里呢一个小剧场里面，我当时正在观众席上面，然后我往下看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什么景象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那种工作模式叫 TTT， 所以就是我们的总的导师呢就会带着那个小组导师，小组导师呢又会带着他们的小组的组员，就在那个舞台上收拾他们的那些物料。当时突然间我坐在那个很远的地方，就看着他们坐在那个观众席上，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天啊，神看着我是不是也像他我现在看着舞台上的这些这些老师和学生一样呢？那一刻我就突然间被感动了，就是我想神是其实他可能是无所不在的，就是那在当时的我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想我虽然很渴慕，我虽然也读神学了，但是我并没有一种神是无所不在就在我身边的一种感觉的。那在哥林多前书4章9节里面这句话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当我最早去领受这句话，我一直都是领受下半节，就是我们都成了一台戏。 那个戏呢，它在其中一个英文译本呢，它译成是 spectacle， 它指的是戏景，就是说它是一个讲当时就是在罗马的这个斗兽场里面，基督徒呢会被丢在那个圆形的那个椭圆形的斗兽场里面，然后那个野兽会去把他们撕裂，然后观众是很多的，是能有一两万人，他们会在这里看，这个是使徒保罗他当时的真实的面对的情况。然后等我真的去有更多服事的经历之后，我对于这一节经文的前面半节就理解得更深，因为这是神使我们要就是好像是定死罪的囚犯，就是被捆锁的以及被压迫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神就是让我们这样的好像是很不堪，很被压制，而不是那种闪闪发光，这就是让我们这样来被人观看。他难道是让我们被贬损吗？不是的，他是要我们得荣耀。感谢主。我在后当我在在我服侍的后面几年里面，我领受了启示录这一段经文，就是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这句话给我的一个领受是什么呢？就是神不在那些庙堂里面，他不在会堂里面，他不仅仅在我们所说的教堂教会里面，不仅仅在我们的事工里面，他无所不在，甚至在我们的仇敌当中，我们的敌人里面。那这几张照片可能我可以尝试放大一下啊，这是第一张呢，是我没有找到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的照片哈，就是可能再找一下，其实还是应该有的。那这张第一张呢是我2016年在香港的一个Asia 的一个 Playback Theater 的一个大会上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即兴戏剧的一个工作坊，那有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那这个是我们当时其中几位团员哈，我们的当时14年就成立了一个小剧团，然后我们就去在教会还有各地去演出。那这是我们在香港的合影。下面这张照片呢是我在给这个演员排练，我们当时在排一个剧。那我再分享下面的内容，就是我怎么去进入这个跨文化的领域哈。这个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哈，今天的福音越来越难传了。我是很同意的，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面对的合场是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那首先我们服侍的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一个时代的知识爆炸的人群。他们脑袋里面已经塞满了各样的正确不正确的知识。无论怎么讲，他们就是比你知道的更多。甚至会认为你很无知。就是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的话但是哈，如果我们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的话，不但我们不会被他们所就是感觉到 frustrated， 就是我们觉得很挫败，甚至我们感觉到很羞耻，而会我们会明白那个在不未认识神的人群里面，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所以内在的那种苦毒抱怨那种枯干的那种孤儿的灵，也许别的灵的瑕疵等等。就假如说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因为各位都有很多的有经验的宣教师，我们人生有经历过这些，那我们就能够明白，其实在别的人身上发生的也是那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这就是罪的诠释。如果我们今天的就整个的环境哈，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年长的或者父母都在这样的状态的话，那么我们的青少年就是更大的一个压力的人群。所以现在的青少年的抑郁自杀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记得在我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读书也是读到抑郁了，就真的不想读了，不知道有什么意义。那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不想读了，所以我其实也不喜欢听课。当时我们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计算机系的学院的主任啊，非常的 nice 啊，非常的好。他讲那个慕道班的时候，我睡着了。然后，但是呢，结束之后呢，我就问，到底什么是信呢？到底什么是信呢？ 然后那时候就一个老姐妹，她就把我的包包放在旁边，她把我的包包递给我，她说信就是接过去，然后就我就被她这一句话打动了，就是我可能看了很多书或者听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不明白什么是信，然后她那样子做的时候，我就被触动了。所以当我信神之后，我的整个半年我的人生都在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状态里面，我想我是真的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我的这种什么抑郁啊什么这种光景就完全就改变了。不过呢，后面的人生的经历呢再次向我发起了挑战，到底什么是信哈。我再接着我们刚才讲哈，就是那怎么去传福音。那后来呢，我就是我的领受就是要用一种更接近神自己的、更接近生命本质的神创造的方法来去传什么是福音。那当然耶稣的方法就是他在那些门徒都没有认识他是谁的时候就跟他们同行了三年，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这些人其实不明白他，不明白耶稣，他们有时候把他当作先知，有时候把他当作就是神，就是那个靠就是其他人把他看成就是主要就工作就是赶鬼的，有的人还把他叫做靠鬼王赶鬼的，那有的人他们认为他是要带他们他是王，以色列的王带他们来脱离这个这个王朝他们被压制的这个双重压制吧，可以说是罗马的这个以及这个这个犹大的王的，所以他们是不明白耶稣，但是耶稣还是跟他们同行一直到他被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所出卖以及背叛，以及等他们回转过来。所以我想生命的陪伴是更接近神的一种创造。那到底这种我们做的戏剧的施工、艺术的施工是什么呢？是让这种已经不断的处在一个被压制的灵的受伤的一个状态的灵的里面，让他们的头脑先停下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头脑就是我们的身心意灵，无论哪一个部分被罪恶的前世所掌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离开神的心思，离开神的情绪，离开神的身体的病况，还有离开神的这种的更多的就是我们的灵都被那个就邪灵攻击了。所以就是这种事工有的人可能觉得是小儿科的，但是我认为当神要使用一个麻雀的时候，那个麻雀都是荣耀神的。我们不能小看歌唱跳舞这些事工，它是祭司的工作。当然了，歌唱跳舞和跳舞的区别就太大了。在诗篇87篇7节里面讲，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在你那里，就是我的全员在你里面。我对这句话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因为我自己是首先是接受的是应用戏剧以及是舞台剧的培训，就是我10年开始。那当我在几年的培训之后，我忽然间觉得啊，为什么有的人他没有受过所谓专业的训练，他会那么的他的表情会那么打动我，他长得也不是很好看，就是等等等等哈。后面我真的明白，当神的灵在工作的时候，他那个人身上就会发出神的荣耀，而他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我们不是说他扮演一个公主他就漂亮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是舞台上的一些专业的内容，但这个因为比较长了，我有时间再分享多一点。那再讲到这个跨文化的领域，就是说首先是明白其实需要传福音的是这样的一些人群。那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焦虑的时代，因为在全球性的里面，就是以我服侍的这些人群为例子啊，里面有信主的，有个姐妹是也是信主很多年，她的婚姻出现问题，她失眠睡不着觉，这是我去年服侍的一个姐妹。然后孩子的问题，非常多的孩子的问题，然后还有服侍的问题。有一个老姐妹，她是服侍了10几20年，她服侍一个抑郁症的姐妹服侍了7年，但是她就不断受她的那个搅扰，她自己也抑郁了。后面也是服侍她在线上，这些是我看到的这些在我们教会还不能满足的一些服侍的人群。因为我们时代的 整个的环境，工作的环境，物理的环境，经济的环境，以及全球性的这种战争也好，动乱也好，都带来这种的压制、抑郁的焦虑惊恐的。那惊恐也是我刚刚现在在服侍的一个，她不是信主的一个女孩子哈，她惊恐的例子，那也很快就有一些很大的一个缓解。那么我在这里想讲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哈，在澳洲一个部落哈，因为我的老师是美国的一位就是在舞蹈治疗方面的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去走访的时候，在澳洲有一个部落，他们这个村子的人很少，但是他们每天晚上呢，如果有人做梦了，第二天呢，他们会用舞蹈就是围成圈跳舞，这样把那个梦给他跳出来。那这是一个不信主的例子啊，实际上他是把一个集体，如果我们今天去看，他是把一个集体性的一个焦虑，就是他遇到森林中的危险也好，这种的无论是自然还是野兽的袭击的造成的等等这种焦虑，把它通过在一个群体的一个释放里面去释放出来。那其实音乐和音乐之间的区别，舞蹈和舞蹈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同样是艺术，它可能有敬拜偶像的，有表现自我的，还有被邪灵支配的。那赞美神是一种怎样的赞美呢？是是不是我们就是说在舞台上就不是不好看的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真正属神的人是很有力量的。我相信大家也都是身经百战的宣教士了。我们属神的人是力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是来自天上的一个权柄。那这个部分我也不讲太多了。所以最重要呢，我的认知是，无论我们今天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在一个属灵上的看见它到底是什么 ，what it is， 就是这到底是什么。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内在生命要有一个更新，去预备去怎么去服侍他们。那他们这些人群也包含了很多种，是吧？我们一直说谈论的，无论是我们有一些服侍穆斯林的，穆斯林也分很多种，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他们对于信仰的这种的认知，他们对恐怖主义的这种的被他们侵染的程度等等，就是那穆宣或者是我们扶持这些不同的群体，比如说女性啊，或者是青少年，我认为都是要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带下集体性的恩膏，我们才能够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那戏剧还有舞台音乐舞蹈都是这样的一个跨文化宣教的方式，它让人从它原来的里面把它拿出来，就是我们借着我们自己的分别为圣来形成一个好像一个 spectacle 的一个场景，让人从他们里面的黑暗环境里面被带出来。那带出来之后，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实际上做一个断开的工作了。那这个我们大家如果可以看得到的话呢，这里简单可以看看有两个演出，一个是蒲公英，它是就是在广州大剧院上演的一个舞蹈，是一个现代舞那这两张照片不是蒲公英二，是蒲公英一，第一个那下面呢有一个是音乐剧的茶花女这些也是它的剧照那这些里面呢我在写这些剧或者排这些剧的时候，一个是使用到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演员训练的方法，第二个呢就是在文本里面来借着这种我们对罪、对救赎、对恩典等等的这些的认知这个是就是在这跨文化的这个事工里面的一个工作。那除了这些的戏剧之后呢，因为我们的剧场在2020年疫情之后我们就没办法开展了，那所以这几年呢我就实际上是很大的挑战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每个人的挑战都非常的大，因为它不可能是自身，已经不可能是置身事外了，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疫情。所以我在这几年里面呢，我又开发了一些线上的工作坊，它是在线上就可以进行的有一个叫开路者的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先知性事工，就是培训，我把它叫做艺术疗愈师的培训 还有一个叫新生者的七天的诗歌创造营，就每天半个小时。那么还有个叫觉醒者的七天的电影训练营，也是半个小时。那一直在等待有没有线下的机会，因为一直都没有，一直就把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你知道这种反反复复就是仇敌的工作，因为他是说让你的生命的那个 flow 到那个阶段了，他就要把你打断，要打回原形。那所以一直原来在做的这个有一个两天半的一个 workshop 叫做回到生命，回到安息，回到创造。那这个 workshop 就是把先知性的艺术性的施工啊，包括了兴趣还有舞蹈啊、写作等等，就在里面的，那一直都还没有能够去开展，也是等候审哈。那我讲讲我在可能我会拖一点点的时间哈，五分钟的时间哈。然后合场上的挑战啊，我自己看到了四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怎么去合规，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内地我们是不能公开传讲福音的，所以所有的这些资料都不能有就是教育资源呐这样子。所以我记得呢，但是我记得我们那个蒲公英演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制作任何的 brochure 的。但是呢，有一个观众呢，他看完出来就很兴奋，因为我们当时采访他，他就说在他里面看到了地狱，看到了天堂。而且我最欣慰的是呢，他不是看到了地狱和天堂，而是他看到这些，他显得很激动，很喜乐，他一点也不上胆。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猜她是个姐妹啊，因为当时还没有来得及跟她交流，我猜她是一位姐妹邀请她来的。那这个就是合规的问题。那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去避免去踩坑。踩坑啊，真的是我想大家在不同的合场都有各自的困难哈。那国内的环境呢，它是比较特别的，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商业环境，还是在社会层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坑哈。这就是大家如果熟悉了一交流就可能就知道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坑你如果去避开它也不现实，就好像疫情它就是会来会去，会来会去，会来会去，它不会停的。但是那一定要付上一个巨大的一个代价。这个代价首先是祷告的代价，因为我们不祷告，我们其实是没有那个神的遮盖在我们里面的。我在做这个施工的时候，我的就是我应该有一个声明，就是不反对任何人，也不反对任何的什么这对那对的哈，就是那如果我们受到逼迫的话，就是要按照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就是要去忍耐，以及是让神来替我们伸冤。我想反对我们的人都有可能是成为那个福音要触摸的对象，因为我们不就是来呼召来在这个世界上来为福音来被捆锁嘛，对吧？然后我这个是第二个挑战啊。第三个挑战就是看自己合乎中道。那如果有人问说，哎，你做这么好怎么会负债啊，我就很想分享这个事情。我是因为一开始事工发展很好。我们一年，你想我2019年开始做到2020年，当然也是非常是没日没夜的去做，一天可能工作十几个小时啊，那也有很多的朋友来帮助哈，就是那发展太好了，就太过看好了，像今天很多对不起啊，就这样说，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一样，可能会把自己的能力会看得过高，这是我当时的情况。那在后来在疫情开始之后，在我们的公司和个人都没有那个支付能力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信用贷款去购买工具啊，去开发市场啊，以及这样子呢，就留下了一个债务啊，我到现在还有一个接近40万的一个个人债务。但是回过头来，我常常觉得这真的是神对我的保守，因为我回过头来，当我为这些去流泪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知道神用这些患难来更深的来洁净我。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他要把我们的眼睛要雕塑成鸽子样眼睛，鸽子的眼睛是一次只能看一样东西的，就是我们不能又服侍主又服侍马门。这句话讲起来轻省，但实际上在具体每一天的行动，你的说话，你的你做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挑战来的。所以我有过这些经历，我真的是特别想把它在有机会的话多分享一些给我们弟兄姐妹。我深信当神开道路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缺少资金的。而且可以用这些资金来建造神的国度的施工。但是呢那些坑我们 真的不要去踩。嗯，那第四个就是说，第四个挑战，我认为是门徒培训方面的。嗯，我之前是非常的忽视这个板这个部分哈、哦。那经历了几年呢，我非常深的体会到，不做门徒培训是不行的，是不行的，已经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时候。我打个比方哦，就是，我们的人的脑袋，我们今天那个人工智能出来哈、哦，有的人觉得它可不可以模拟成人的那种感情或者。甚至什么灵魂呢、啊？哦，我告诉你，一定是可以的，因为你想要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台词、剧本，他要说什么话，他甚至可以比我们人更加的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大脑，我今天上午在想什么，可能我现在都没有办法恢复，就是我们的人的大脑是非常不稳定的。那我们如何有一个属灵的分辨能力，来让我们自己在一个稳定的一个里面呢？它不但是有我们灵里面的分辨，而且我们有一个精神上面，我们如何来被神来去就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过程，而且在行动上来匹配。那耶稣问那些门徒，他说哦，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那门徒说呢，他所以耶稣就说，你我喝的你们也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但是呢，就是将来在天国，谁坐在我的旁边，是只有神知道的。就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不要轻看这些话，特别是在我们顺境当中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呢面临的非常多的挑战都是很具体的，比如说来自撒旦的一些话语，我们要不要转发？我们的见证，我们见证神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耶稣有的时候叫他说？医治的人不要去告诉别人，有的时候又要叫他去告诉别人。如果我们遭遇逼迫要怎么做，如果我们被捆锁怎么做。所以我想今天的门徒培训，他我以前以为门徒培训就是培训那个教会的门徒，所以我其实一直是对门徒培训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我今天知道门徒培训是培训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的话，就会有来自撒旦的来培训门徒，不在他门徒培训也不能再是一个不变动的模式，因为他是每一天神的工作都是更新的。如果我们不把神今天在做什么，去分次这个圣灵里面的感动的话，那么我们本身也是我们自己也是亏损的，更不要说我们服侍的这个羊群了。所以另外就是说，麦子和败子一起长，这是没有办法去就是你不能去你不能去逃避这个问题啊。那么而且你还不能够把败子薅下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那未来的服侍方向哈，就是主要是有几个一个是在写作方面，然后神也一直带领我要借写作来释放更多的一些包括我的见证啊，属灵上面的一些经历还有更多的国度上面的看见所以我也通过我自己本来是一个文学的 background， 就是在诗歌啊，在文学方面，那无论是文学的还是一个即时性的方式哈，写作的方式这个是要去完成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写作的施工，我今天没有截一个视频哈，我是曾经有一次采访我们在非常优秀的一位作家思维老师啊，他在北美，他其实写作是一个先知性事工的一个部分来的，比如说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为什么会写下这些哈？那其实这方面的事工呢，也非常需要大家的祷告，特别是在我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也很，就是每个月都要在。为这个债务的事情愁烦的时候，那一愁烦我就祷告，一愁烦我就祷告，就神就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那我自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一个疗愈师，但是我也是一个不断要被神医治的一个人。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服侍的一个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不去给的话，那神给到我们的就会少。这个是一个部分。但是很神奇的话，我跟很多人分享我的服侍是写作，就好像没有人愿意听，就是他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啊。 或者是我不知道哈，我也想要慢慢再了解。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呢，希望能够参与这个代导者的一个团队，因为它不是一个关于个人的一个事情，无论是代导或者是经济的资源。那第二部分呢，就是门徒培训。我自己做了一套课程，就是刚才讲到的开路者，他会把深度祷告学，以及怎么断开这个黑暗权势的这个工作，识别和赶走邪灵，对主内肢体或同工，以及外邦人的一对一的辅导，以及团体性的辅导，这些都会结合起来，一共有12个模块。也包含了线上和线下的，基本上是把之前十年的这些经验把它积累起来，现在已经基本上上过一遍了，那之前的学员我们是通过收费的方式来去收的，效果是好的，但是神现在给我感动是用免费的方式去做，就是把它真的把它作为事工，就真的是仰望神的那个供应和就是在信心里面去工作。第三个部分就是商业的重新规划，这个部分稍微复杂一点，我简单讲一讲。那现在在我看来呢，很多基督徒他们都讲这个营商，那我看来商业的一个本质是要把神要把财富作为我们的仆人，就是我们要把财富用到神的国度这个丰盛上面，来为自己在天上去积攒财宝。从世人的角度来讲呢，商业是一个价值的交换，它是风口，是权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一段蛮大的一个距离的。就算是我自己哈，就算是我自己，等我真的当我的祷告进入到财务这个领域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神又把我提升到去往上提升，因为他财务其实是很属灵的一个领域，所以当我们真的在财务上能够去认知以及与神对齐的时候，我想才能够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力量跟就是外邦人进行一些合作。因为我想如果你是做 business， 你是打开门口做生意，那我打开门口我就不能够不打开门口，对吧？那我不打开门口我这个算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什么时候去打开这个门啊？怎么去打开？我有个领受，就是要等候神的时间。有一个话语啊，就是说，当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神让他是栽种的树木是3年结的果子，他是。要第四年这个果子才是成圣的，是赞美神的，第五年他们才可以吃这个果子上的事物，而且他吃了神还要祝福他们更多。所以我在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当进入迦南的时候，那个土地没有洁净的时候，其实它的出产就是在不断的洁净。你不要认为有些工作弟兄姐妹我们做的是无用的工作，不是这样的，神就不断的用我们来去洁净这个土地。那我最后分享一点我在所需要的代祷事项吧。首先是求神来开这个传道的一个门哈，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亏欠神。尽管我这几年我也做过一些不同场合做过一些见证，特别是疫情以前，但是我发现呢，就是当我在疫情以后哈，就为不论是为我的家庭啊，为我的这些所遭遇的困难去祷告的时候，我才明白。到底什么是见证啊？就是其实我们要真的是要代祷，求神来开传道的门哈、就是在哥罗西书里面4:3讲的，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是为保罗说，我为此被捆锁。我们被捆锁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是为了基督的奥秘。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第二个方面呢，需要大家代祷的就是需要同工，就是需要代祷的同工。因为在我看来，代祷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为什么我觉得光是这个深度祷告学都可以要，就是要在门训里面要基本上有10节课来讲这个内容。因为我们还是像我们这里的宣教师都是比较经验丰富，可能我们就非常理解了。但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明白代祷的意义的，他们只是认为这是我是一个要尽的一个义务而已，那最后大大的削弱我们在仇敌面前那个 属灵征战的那个能力，进而让整个事工受到亏损。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是摩西和亚伦霍尔上山，那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而且他要讲到摩西发尘，手发尘的时候，他们就让摩西坐在那个石头上，亚伦和霍尔一人扶着他的一个手。哦，这个这样的一个征战，然后约书亚就在前方得胜了。那在第三个也是需要资金的支持的。虽然我现在这个商业上的筹划要，我觉得是要非常缓慢，而且是要大量的祷告。有没有同工的话，这个商业上的是不能去做的，因为有那么多的问题要是去涉及。但是那我个人的事工、写作的事工和这个门训的事工，以及现在的这个辅导的事工，也是接受奉献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主要分享的内容。我想这个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我就交给主持人吧。好，谢谢大家。
请加百列为我们祷告，祝福祷告，不要记得，好，请，谢谢。
亲爱的天父阿爸，主耶稣基督圣灵保卫师，感谢你，让这个我能够跟 BRC 这个祭坛能够连接。主，我们都是你所造就的儿女，我们都要来走你走过的路。主，我们今天在你的十字架上面，当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已经与你一同钉十字架了。主啊，愿你将我的生命真的是更新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宣教士，我们服侍的同工，无论我们在哪一个教会，我们在哪一个合场里面，我们都有你的恩膏与你的权柄来相伴随，好让我们真的口里都夸你的能力，是十字架的能力。我们要在你世人的面前，我们来高唱哈利路亚，因为你是那一位使我们从黑暗入光明的主，你是使我们这个人生经历翻转的主。也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宣教士，我们在所到之处，我能够带下和平，带下那样的一个属天的一个能力和智慧和救恩。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amen.